巴基斯坦成联合国成员，以大使怒斯宪章。纽约大游行庆祝513世界法轮大法日。拜登将对中国医疗用品征收关税。中企进军中东，免受政治审查成关键。中共医疗多名中共专家被查。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新闻热点，我系林思明。今日系香港时间5月11日，礼拜六。下面系详细嘅新闻内容。1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咗阿联酋提交嘅一项决议草案，建议安理会批准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成为呢个组织嘅正式成员。有143个国家对呢一个文件投赞成票，9个国家投反对票，包括美国、匈牙利同埋捷克等。25个国家投弃权票，包括英国、乌克兰同埋格鲁吉亚。自从2012年以嚟，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一直以观察员国身份喺联合国任职。9日，美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伍德已经表示，拜登政府反对联合国大会即将进行表决嘅决议。推动呢项决议嘅努力，并冇改变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目前唔符合联合国宪章规定嘅联合国会员国标准嘅现实。呢项决议草案并冇改变巴勒斯坦作为非成员国观察团嘅地位。以色列嘅联合国大使埃尔丹喺联合国大会主席台上攞出一台小型粉碎机，将就真版嘅联合国宪章1页粉碎。他说，在未来的岁月，你将需要解释你是如何违背所有道德和联合国宪章，竭尽全力为希特拉的一群大屠杀者提供一个国家的。当哈马斯接管加沙的时候，这个机构将欢迎一位哈马斯代表加入他的队伍。他的目标是犹太人的种族灭绝，就好像他的伊朗同行一样。知情的外交官向美联社表示，中俄都强力支持巴勒斯坦成为联合国正式成员国，但是对通过一个附件详细罗列巴勒斯坦人的权利和待遇却有关切，因为他们担心这个举措将在联合国为后来寻求联合国成员国待遇的申请个案造成先例。俄罗斯担心科索沃，而北京就担心台湾的潜在申请案。所以联合国大会决议的最终草案删除了有关巴勒斯坦和其他成员国相同地位的措辞。为了照顾中俄的关切，在附录中就投票权问题增加了一项条款，明确表示巴勒斯坦国作为一个观察员国，不拥有在大会投票或向联合国机构推荐候选人的权利。希望之声头头是道的主持石头认为，巴勒斯坦要想成为联合国的会员国，还需要安理会的批准，这个投票象征意义比较多些。目前巴勒斯坦就连他具体的国界在哪里都没有确认，只能够空谈。加上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最起码近期不会成为成员国，路还很长，对目前以哈冲突没什么影响，反而台湾却具备了成为会员国的所有条件。不过中共的阻挠亦变得困难重重。据美国国会通过的法案，如果有任何一个联合国机构赋予巴勒斯坦国完全的成员国地位，美国就必须切断对这个机构的资金支持。如果联合国决定接纳巴勒斯坦国成为他的成员国，他就有可能拿不到美国作为最大资助者缴纳的会费和捐助款。另外，据路透社报道，以色列是否违法使用美制武器备受讨论。按照拜登2月发布国家安全备忘录，10日国务卿布林肯向国会提交报告，3名美国官员披露里面没有判定以色列军队违反使用美国武器的条例。虽然拜登政府不断表示关切，10日以色列战争内阁投票一致批准扩大对加沙南部拉法市的军事行动，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可能因此产生新的压力。而一些共和党参议员认为，以色列正在为了保护自己的人民免受伊朗和他的代理人伤害而战。但拜登政府认为，现在是脚软的好时机。当日以色列国防军对黎巴嫩南部奥代塞、希亚姆、拉布埃尔塔拉辛、代尔西里亚内、 艾塔阿什沙布和迈比布地区的恐怖目标完成了一系列打击。以色列空军战斗机拆除了真主党的五个军事设施和一个额外的真主党军事发射站。在5月13日世界法轮大法日前夕，大纽约和周边地区的上千名法轮功学员在5月10日在曼哈顿举行了盛大的游行，一起庆祝第25届世界法轮大法日暨法轮大法红传世界32周年。一起来看看希望之声前方记者的报道。今天的游行队伍由第一方阵法轮大法好，第二方阵停止迫害法轮功，和第三方阵声援4亿3千万勇士退出中共党团队，一共三大方阵组成。游行队伍声势浩大，相当之壮观。这个是在2000年的时候，由美国还有其他十几个国家的法学会准备将师傅的生日，即是5月13号作为世界法轮大法日。5月13号亦是师傅在中国第一次向社会全面开始传功讲法。为了纪念这个日子，各地的法学会决定将5月13号作为全世界的法轮大法日。修炼法轮功带给我最大最大的收获，就是令到我变得平和快乐。98年初4月份拍那个雍正王朝的时候，我通过一个很偶然的机缘得到了转法轮，知道了法轮功，然后过了几日拿到转法轮这一本书。当我翻开这一本书看下去的时候，我真是醍醐灌顶。当时我觉得这本书就是我一直在找的，它解答了我几乎所有的问题。上午11点，游行队伍从曼哈顿47街二大道联合国广场出发，队伍浩浩荡荡，沿着最繁华的42街横穿曼哈顿中城最繁华的闹市区，行至12大道的中领馆前，全程超过2英里，途经大中央车站、时代广场、纽约公立图书馆等多个的地标建筑，一路上高楼林立，人头涌涌，令更多的世人看到了法轮大法红传世界的真相。游行队伍有警察护航，上千的横幅、展板、鼓声隆隆，彩旗飘扬，吸引两旁的观众，不少人驻足影相，主动了解法轮功的真相。我真的很感激能够得到大法，我觉得透过游行来展现大法的美好，亦可以给大家见识到大法充满乐趣的一面。其实大法亦为我年轻的生命带来意义和目的。当我16岁的时候，我在生命中找不到意义，所以当我爸爸向我介绍了大法之后，我的生活才重新获得那份快乐和幸福。所以我真的很感恩，这个亦是我来这里参加游行的原因，希望市民亦能够看到大法的美好。看到这么多人的游行场面真的很有意思，我想每个人拥有自己的宗教信仰自由，而且能够去实践，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今日的游行就是非常美好的一种展现。法轮功自从1992年传出，修炼者通过同化宇宙真善忍的特性，从而达到人心向善、身体健康、返本归真的高层境界。修炼者普遍身体强壮，道德提升，令到全世界超过1亿人身心受益，深受各族裔人士的喜爱。法轮功的书籍已经被翻译成50种文字，在国际社会公开发行。现在法轮功已经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当时94年的时候，那时我已经病入膏肓，什么广州南方医院、157医院、洛阳的军区医务院，几乎都说我已经走到终点了。一看到佛法两个字，我很震撼。我就跟我先生说，我要去学，我要学佛法。但是得法之后，可能是1个多月吧，反正不超过3个月，我的腰椎盘突出，现在70多岁，你看我的腰很不直，那时是90多度弯曲，整个头部趴在膝头上。现在我已经差不多30年没吃过一粒药，精神越来越好。我块面什么斑啊，什么都没有，很光滑。我说我现在真是感恩师傅给我重生。 随着中共对国内不断升级管控，民怨四起，对外急速扩张的野心暴露，令到海内外民众越来越觉醒，国际上亦在加速围剿中共。今次游行入边，亦有从中国大陆来美冇几耐的新移民观看咗游行，睇到法轮功队伍咁壮观，咁多中国人修炼法轮功，觉得好震撼。在疫情期间封控的时候，我透过翻墙听到了李牧阳老师的节目，对法轮功有了一些了解。李牧阳老师就在节目中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说还有一名大陆的网友在疫情期间默念这九个字真言给家人，然后他的亲人就说病痛减轻了。我听了这件事就记在心里面，疫情的时候我染疫，我亦就用这种方法，因为买不到药，然后我就默念九字真言度过了发烧期。所以我非常多谢，多谢李牧阳老师，多谢我们的师父。17年来了美国之后，咦，为什么法轮功在美国宣传的和中国不一样？原来以为天安门自焚确实是修炼者的原因，后来来了这里才知道天安门那些自焚者很多是共产党造假的，所以就知道了真相。跟住落嚟，礼拜日5月12号喺纽约联合广场仲将举行集体大练功同埋文艺表演等嘅庆祝活动。路透社10号引述两名接近拜登政府嘅消息人士透露，拜登政府将喺下个礼拜公布新嘅贸易战略时，对中国制造嘅注射器同个人防护设备等医疗器械征收新嘅关税。征收关税的金额和范围还不清楚，这些措施是美国政府更广泛战略的一部分，目的是保护美国免受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出现的供应短缺的影响。多年来，中共利用补贴、经济指标和其他政府激励措施，令到中国从医疗用品到微型芯片成为重要产业大国。新冠病毒大流行凸显了美国缺乏基本医疗设备的生产，包括病人服、口罩到呼吸机，所以当时美国转向中国来填补这个缺口。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美国2021年从中国进口的注射器达到$34,800,000的峰值，但之后有所下降，去年大约是$16,700,000。另外，拜登准备下个礼拜对中国产电动汽车等加征3倍关税。知情人士说，预计将关税税率从25%提高到大约8%，同时对所有进口的汽车征收2.5%的额外关税。《华尔街日报》说，到目前为止，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的25%关税，实际上已经阻止了这些比西方制造的更便宜的汽车进入美国市场。但是拜登政府官员、汽车制造商同一些议员担心，考虑到中国制造业的规模，现有政策还不够用。而9号，美国刚刚将37家中国实体加入到制裁的黑名单，涉及中共间谍气球、量子技术和核项目以及援助俄罗斯等。英国金融时报10号报道，中国企业在海外他国遭到政治审查之后，目前中国多个大型科技电商集团正开辟新市场，规划进军中东地区国家，主要是沙乌地阿拉伯。中国电子商务巨头阿里巴巴目前正积极与沙特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当地公司合作，而腾讯就计划在当地拓展云端科技业务，并且投资资料储存项目。中国快时尚电商 Shane 去年亦在这个国家举办时装 show 和首次真人 show 节目，扩大在当地的影响力。中国餐饮外送平台美团在沙特首都利雅得招聘员工，沙国有望成为美团首次海外扩张的据点。希望之星头头是道的主持人石头认为，中企去中东发展是在香港积极扩展中东业务之后的另一波行动，背后都是中共在控制。在目前西方发达经济体都对中共警惕审查的情况底下，这些中企就会选择对中共友好的国家去投资，可以避免被审查甚至是制裁。还有一个目的，中共可能想做一条科技的一带一路， 仲有人民币国际化。因为中东主要以经济为主，其他的都不讲，能源亦是中共最需要的产品。如果能够以人民币结算的话，就避开美元结算系统。其实沙特已经是部分人民币结算了，这样中共对中东的控制就更加容易。资深媒体人庞中表示，中共加大了中企对沙特等中东国家海外发展扩张的步伐，是和总体改变美国为首的国际秩序结合在一起的。中共想突破和避开美欧的制裁以及限制，因为中东是以经济利益为首要考虑的地区，政治审查等因素比较少，再加上中东国家急于改善科技、民生等问题，所以表面上看落顺理成章，各取所需。但是随着合作的不断深入，中共十恶俱全的本质亦会不断地暴露出来，美欧亦会有相应的布局和行动。中共当局对医疗生物工程系统的清洗不断升级，但在今年三至四月就有至少33名关键人物被调查或者处理。分析指出，这场因为内斗和利益争夺引发的清洗正逼近江绵行的利益核心高层。4月28号，中共医保局联合多个部门引发了2024年医疗保障基金飞行检查工作方案，要求在5月中上旬以前各省组织自行检查。5月下旬至9月底，非检组将进行现场检查，到今年年底前完成全部工作。但在今年3到4月，就有33名地方医疗卫生系统的一哥、多家大三甲医院院长、高校管理层等官员落马，其中涉及多名知名专家。今年以来，一些地区在药监局等医疗系统内担任要职的官员亦都纷纷落马，而且还出现了一日3名医院院长落马的奇观。黑龙江省纪监委4月9号发布消息，黑龙江省中医药科学院前党委书记、院长陈宏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审查调查。在同一日，安徽省有2名院长都因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一个人是宿州市第三医院前党总支副书记、院长贺恒森，另一个人是安庆市望江县政协前副主席、县医院前院长姜长洲。不单止是这样，在这一轮清洗当中还涉及到一批医学界鼎鼎有名的专家。在业界引发巨大震动的是65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积水潭医院前党委书记院长田伟。他因为涉嫌贪腐在3月12号被带走调查。田伟是中国骨科领域的著名专家，他从2003年起担任北京积水潭医院院长长达17年。在2019年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在他成功的背后却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罪恶。据法轮功明慧网的报道，田伟在2003年到2020年任院长期间积极追随中共迫害法轮功学院。田伟对积水潭医院参与活摘贩卖法轮功学员器官负有领导责任。另一名引起外界关注的落马专家是杨晓明，他曾经主导研发中国首款新冠病毒灭活疫苗，是中共的顶级科学家。4月26号，杨晓明因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对于杨晓明落马的原因，时事评论人士唐正远对大纪元分析，很可能和国药疫苗的副作用进入集中爆发期有关，中共当局将杨晓明作为替罪羊推出来承担后果。时事评论人士李燕铭对大纪元表示，医药生化工程官员高管密集落马，尤其田伟、杨晓明被查，显示医药生化系统清洗升级。这一场因为内斗和利益争夺引发的清洗正逼近江绵行的利益核心高层。这一节新闻已经播放完毕，多谢你的收看。